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连连看，我是绿火。哈哈，没想到吧？前面那一集才过了2个星期，我居然又录了一集 podcast。这个难道是因为我前一阵子太久没有更新，所以有一种要赎罪的补偿的感觉吗？好像也是有一点啦。就是老实说，这一集是有一点就是临时起意要录的，最。算直接吗？也算是一个外在的环境因素，就是这几天台湾的疫情就是升级了哈，就是从原本的西线微微像是西线无战事的状况开始到2级，然后今天中午突然又跑到3级了。我就想说，其实我前两天已经有在想说，这个周末要来录一集 podcast，因为想说，前两天升到二级之后，大家会花比较多的时间，理论上要花比较多的时间在家里哈。那我趁这个时候录一集podcast 也算是一种，跟大家一起在家里面就是互相加油打气、互相鼓励的感觉嘛。然后今天一觉起来。中午一觉，因为我睡到中午，然后早上朋友传讯息给我，我才知道说，就是啊，原来今天已经又升到3级了，因为病例大量的增加哦。那我觉得大家应该是有点惊慌啦，不过，事情都已经这个样子了，惊慌也没有什么太大的用处。总而言之，就是大家一起，认真的做好保护自己也保护别人的措施，那就希望情况会逐渐的好转，这样子。那当然啦，就算我突然想要就是响应防疫，鼓励大家在家里不要出门，然后提供一点小小的尽个人的绵薄之力，提供一点小小的在家的娱乐，就是用 podcast 的形式。就算我有这个心好了，那如果因为大家也知道，之前我一再强调说，比如说啊，我这一集节目我准备了很久，那一集节目我准备了很久，因为是真的哦。尤其我每次都介绍好几本书啊，然后而且要介绍的书都看过至少2遍以上。所以当然是要花一点时间，然后把东西串联在一起，还要查一些相关资料什么有的没的。就是，我要就是特别强调，就是解释这些的意思，就是说，其实我真的不是很懒惰，虽然有一点点，但是就是 podcast 的部分，我是说很久没有更新，就是真的因为花了一些时间在准备。好啊，那既然是我都要花这么多时间准备，那这一集怎么可能说生就要生出来呢？这个又是另外一个巧合的事情哈。就是如果大家如果是有在看我那个脸书的粉丝页，可能还记得，就是我3月初的时候提到说，我有收到一封就是来自英国的某一个大学的信，就是说他们想要访问我关于那个 Angela Carter 的翻译的这件事情，这样子。那详细的说起来啊，总而言之就是，对，详细的说起来就是有一个就是在英国的大学的资深讲师，然后他说他现在正在跟瑞士的洛桑，应该是翻成洛桑嘛，洛桑大学的另外的一位教授，他们要编一本书哦，主要是谈 Angela Carter 的翻译。那里面会有一些就是学术论文，算是论文嘛，论作，然后也会访问 Angela Carter 的一些译者。那我不是很清楚他怎么忽然想到就是找一个就是中文的译者，就是我哈。那总而言之，他是先联络上新人，就是。Angela Carter 的中文作品在台湾出版的这个出版社，先联络上行人，然后行人的主编周一正就跟我说："哎，他们有这个消息，那我把转给你好不好？"我说："好啊，好啊，请你转给我。"然后就直接跟这个讲师，英国的这个讲师联络上，然后就讲了一下这件事，就是他们要为了这本书，然后要访问我这样子。我就说："好啊，就放马过来吧。然后那个是3月初的事情嘛，哈。然后到了4月中旬吧，我才开始收到。简单说就是他前后我们用了两，他寄了2次的问题来，哈。因为我们同意，就是说我们用笔谈就好了，就不要特别去什么做什么在网络上视讯或者是语音这样子。然后。他就先寄了一些问题过来，然后我回了，然后他看过之后再补充了一些或修改了一些问题，然后我再回这样子。所以目前的结果是有他问题了12个问题哈，然后我就是用英文回答他，然后全部的长度文件大概写到6、7页吧，Word 文件写了6、7页，我自己都觉得哇，我的英文真好， 不是只是说写了那么长叫英文很好，就是我对我自己写出来的内容啊，表达的东西啊，跟遣词用字啊，都感到相当的满意，就嗯，真是不错。然后好，对不起，嗯，好，就是后来我就一直在想，因为也有就是有些其他的，因为我知道有些在 follow 我的人是其实一直是就是 Carter 的热爱者哈，那有些读者就问，就说，嗯，其实还蛮想知道说，就是我被访问了什么东西这样。那因为既然这是人家收在书里面的东西，我总不好就是直接把他那个把我们的访谈的文字内容直接贴出来，这个当然是不行的哈。而且人家书还没出，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出，就是还没问。那如果叫我又把它翻译成中文，就算我取得对方的同意好了，说 OK 把它翻成中文，可是我觉得好累哦，为什么要翻译成中文，这个很麻烦，我不想哦，同样的问题我用英文回答一遍，我还要再用中文翻译成一遍，这样子我不想这样。后来我就想说，诶，那这样好了，我把他问我的问题就是整理一下，我用口述的方式说，哦，他问了我什么什么，然后我回答了什么什么。那有一些东西当然是，然后之后我可以再补充一些，比如说我的问题，我的回答里面这样讲是因为什么，然后他或者是说他的问题那样问是有什么什么什么背景，或者再加上一些我的联想，或者是一些我个人的想法的补充，或者一些背景无用小知识的补充之类这样。所以对，今天的主题就会是关于 Angela Carter，我想讲的是这些东西哈。那其实有我知道，就是作为一个前译者哈，其实我自己知道说，我的名字一直到现在，这其实我还蛮惊讶，一直到现在都还是会作为译者的这个身份的话，是还是很紧密的跟卡特连接在一起。然后我一直到现在也还会不时，比如说在网络上面啊或者是什么，就还是会有读者因为某些原因就是联络上或丢来讯息的时候，常常大概有 90% 以上的人都会提到 Angela Carter， 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事情哦。那我当然对这部分没有什么要抱怨的，因为毕竟这个是我自己很喜欢的作家，是我推荐给出版社翻译的，然后我对我自己翻译出来的结果也感到相当有自信很自豪哦。所以只是后来到后来我慢慢就是，当然也没有那么多，可是我还是蛮常被问到，相对来说蛮常被问到关于 Carter 的事情。一方面我觉得我自己好像也没有什么代言人的资格，其次就是我觉得一直谈 Carter 我也觉得就是有点老套吧，就是当然对问的人来说也许他们是第一次问，可是我觉得我老是一直要被问讲这件事情，其实我自己是很心虚的，我也觉得这不是一个很好的发展嘛，很好的趋势嘛，就是我是他的一介译者，虽然我自己觉得我做得很不错，但是也不至于就可以对他的作品什么指手画脚之类的这样子。那关于他的作品，其实我觉得我要讲的事情最早最早其实就收录在粉周记那本里面的译者后记那篇长文，那个我也有放在我自己的部落格上面这样子。那我觉得其实那个就是我身为一个读者，身为一个译者，然后对于他的作品我要讲的东西大概其实就是那样了。那么总之呢，事情也过了这么久，但是这一次我觉得访谈，因为我觉得对方提的问题也还蛮有趣，然后我根据这个他的问题，然后我整理一些我的思绪，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还蛮难得的机会，整理一些我的想法或者是交代一些事情，对一个相对来说第一次碰到，因为他就对啊，因为他也显然没读过我的翻译嘛，因为他又不懂中文什么的，就是用一个算是新鲜的角度嘛，就是来谈这件事情这样。对，所以那接下来我们就开始吧。好，我看一下这个人的第一个问题，他一开始就是啊，谢谢我说同意就是跟接受这个访谈啊，然后说就他所知就是没有就是英文出版发行的学术论作里面谈到这件事情哈，然后就问我说先从一些基本事实开始哈，就是我翻译过哪些 Carter 的作品，然后是什么时候出版的，是哪一家出版社这样。 那我当然一开始也是就是啊谢谢他这样子，然后有这个机会，然后我说嗯，我曾经被因为以卡特的作译者的身份，我被不同的媒体嘛或者是对象就曾经问过我一些不同的问题，用写的也好或者是用讲的也好，不过这是我第一次用英文来进行，还算是蛮有趣的新改变这样。然后不过我说我不是很确定这个他们说这是不是，因为他之前最早的时候跟我联络的时候是说这是第一次在英文的学术论作里面有访问我，至于这个作为一个卡特中文译者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啦，但他说如果说没有一个英文的学术作品谈论到卡特的翻译这件事情，我觉得我就跟他说嗯，好像不是第一个哦，因为至少我就有一个我的一个朋友他当时在英国念博士的时候的论文就是写这个，然后他那个时候也有因为这个论文就是稍微访问了我一些问题，当然他不是直接把我们的访谈内容拿进去，就是问了我一些事情这样子，然后我也把 我问了我的朋友把那个论文的摘要什么的就是贴给他稍微提醒一下说嗯，其实这个不是第一个，这样就是做就是卡特的翻译在英文的学术论作里面这个不是第一个这样。好，总而言之呢，然后我就说好啊，那卡特的作品面呢就是我翻译了就是那个魔幻玩具铺，然后焚舟记，然后明智的孩子跟新夏娃的激情，那都是那个新人出版社出版的，那个时候叫新人出版社，现在已经叫做新人文化实验室，好，在台湾出版。那魔幻玩具铺是2004年，焚舟记是2005年，后来2011年又再版，然后明智的孩子是2007，然后那个新夏娃的激情也是2007这样子。那后来在繁体中文版在台湾出版了之后几年，就是中国有一个出版社买了跟新人买了那个翻译的权的算是版权嘛，总而言之就是买了我的这个翻译版本去，然后在中国用简体中文发行这样，然后就说所以那个中国的读者就是这几本书的话看到的也大致上是同一个译本。我说大致上是因为那个简体字的版本实在是错字太多，就是有一些错字我看得出来是可能是那个繁体转简体的时候没有认真仔细的去把一些就是机器转换的那个错误揪出来，可是有很多错字我看到的时候只能说是大惑不解，因为那个跟繁简转换没有关系，然后有些是根本是完全不相干的不同的字，所以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变成那个样子，所以我看的时候其实还蛮挫折的，就是所以我不能说我不太能说我几乎不能说就是中国的读者读到的是一个完全的我当初生产的那个译文这样子，所以我说大致上是同一个译本。对，这个目前这个大概就是我给他这一题的回答，好，就是简单提供一些就是背景这样子。对，说到那个在中国出版的那个简体版本，对啊，因为他们其实那时候也算是蛮有心的，然后他的那个除了焚舟记我不知道在中国的封面是长什么样，像明智的孩子，然后马戏团之夜其实都跟采取的连封面都跟繁体版长得一样，是一个很讨喜的一个彩色的风格的插画这样子。好，对，但是里面错字实在太多，我觉得非常的悲伤哦。那个时候焚舟记的部分我们待会再可以稍微再讲，可是像明智的孩子啊，魔幻玩具铺啊，新夏娃的激情，那个我们在出版的之前就是我自己稿子叫了再叫，那行人的编辑也非常的认真的一叫再叫，所以这几本书里面几乎是没有任何错字的，几乎是没有任何错字，但是结果变成了简体版之后，那个错字多到就是错字就算，然后有些意思甚至都跑掉了，所以我其实觉得还蛮伤心的这样子。好，那这个就是后话，我只是觉得 OK， 第一题就是大概提供了这个基本的事实背景给他这样子。好，第二题他问我说，那我知不知道就是这我的翻译得到的回想或评价怎么样，好，卖得好不好啊，有没有就是记者或者是学术界的人写他们写这个东西关于这个翻译的事情啊，然后那 Angela Carter 在中文 中文或者是说华人的文化里面的位置又是什么。他就是他有举例，就是说尽管他的那个卡特的作品在英国跟在有几个欧洲国家非常受欢迎，但是比如说他在美国就没有那么的有名这样子。好，这是他的第二个问题。我就一开始就老实不客气回答说，我的翻译受到相当不错的评价这样。对，就是那个时候有得到一些很正面的书评嘛。好，然后有少数的我知道有一两位台湾的教授嘛，就是研究者有写过卡特，就是书出来之后有稍微写过这个事情这样子。然后除了最早的那本那个魔幻玩具谱之外，其他我翻译的几本都被当年列为不同的媒体，比如说像那个时候忠实开卷好书推荐，或者是成品的好书榜，那个时候都被推荐为入选，就是当年的年度好书、年度最佳翻译，或者是十本好书之一，就是这几本通通都有被列、被选、被挑出来讲这样子。那所以评价算是相当的不错，可是相对的那个销售就很不怎么样。就是因为就是哇，首先就是它是这是算是纯文学，相当冷门的纯文学。然后其次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在我的翻译出来之前，卡特基本上在台湾是没人知道的。基本上当然应该还是有少数人知道，比如说包括我跟当初介绍我的同学，不然我怎么会认识这个作家。总而言之 在台湾基本上是没有什么读者知道的。我相信在绝大多数就是讲中文的，就是中文读者，其他地方的任何其他地方的中文读者，对他们来说卡特也是一个完全不知道的作家这样子。那即使到现在，我觉得卡特应该也算不上就是很受欢迎或是很有名。可是我觉得有趣的一点是，就是这些年来好像逐渐的累积起一批算是死忠粉丝嘛，总而言之就是累积起一批读者。然后就会有些人就是还半开玩笑说他是一个 cult writer， 就是一个小众，算台湾这个 cult 有点，比如说 cult movie 被翻成邪典，就是它不是经典，是一个有点也不能说邪门歪道，但是就是一个小众的但是很追随者非常忠实的那种感觉。这当然是有点开玩笑啦。然后但是比如说像我刚前面说的，就是这些年来他的那个粉丝有一种逐渐在慢慢累积的那个感觉。就是一个例子，一个实例，就是那个汾州记再版这件事。那汾州记是他所有短篇小说的完整的合集，包括他四本短篇小说集跟几篇就是早期跟最后没有收录到选集里面的短篇小说通通收在里面了。那个时候我们在一开始要我跟行人就是推荐他的书的时候，我就已经说，我就说你们一定要把他的短篇小说一定要通通拿下来，这样子拿来印这样。好，那这本汾州记他最早我们翻译的时候他是2005年出的嘛，好，那个译本是2005年出。然后那时候我记得我问了周一正，就是行人的主编，然后他说汾州记动得很慢，所谓动得很慢就是买得很不好，那所以他后来慢慢的到最后就绝版了这样。可是奇妙的是就是后来就是接下来那些年间 somehow 就是越来越多读者就是注意到了，可能不知道可能是在图书馆啊，或是有听说啊，或是接来看啊什么之类的，越来越多读者好像知道他了，然后对他感兴趣了。然后行人就常常有事没事就会接到人问说，哎，你这部汾州记什么时候会再版啊。所以他们后来终于就是在2011年就再版了。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还蛮重大的决定啊。因为大家要知道就是这个部分是我没有回答在里面，这个部分是我自己插嘴的。就是先讲就2011年那次就应该卖的好像就还蛮不错的，但是也没有好到说就是会再刷，所以其实2011年的再版其实也绝版了。好，那我刚刚讲到说，那就是以上是我回答他的内容。那我刚讲到说就是2011年再版这一次，我觉得还算是蛮大的一件事，蛮重要的一个决定，是因为大家要知道就是像这种翻译的书啊，你去签版权 是有时限的哈，比如说你，我不太确定他们都会签个几年，但是你签了之后，并不是说我签了这个，我要出这本书的，比如说好繁体中文译本好了，我就可以无期限的扣着这本书哈，没有，就是你有时限的，比如说你在三年之内、五年之内你没出的话，你买到这个东西，你买到这个版权其实就失效了哈。那我确定的是2011年《分舟记》再版的时候，那个当初买版权的时效已经过了，所以等于行人又再付了一次版权费，就是为了出这本书，并不是就是随便把它拿出来，不是随便啦，就是直接把东西拿出来，就把原来的稿子拿出来再印一次就搞定了，其实还是重新花了一次钱这样子。不过我没有再拿到一次稿费。然后对，我刚刚讲到的是因为当初2005年粉舟记出的时候其实是有一点点赶，我的稿子交的时候是很 OK 的啦，但是就是在最后就是要编辑要出版，那个时候我记得是要赶那一年的国际书展，然后校稿的时候我们都很拼命在交，我很拼命交，周一真也很拼命在交，可是毕竟这本书的字数太多了，等到书印出来之后还是抓到了少数几个错字，就是垂心肝，那真的是垂，就是在我心中是垂心肝的事情这样。那2011年的再版这一次就我们就趁机又把一些错字改掉，我记得我好像还改了少数几个我觉得翻译可以再改的字词或者是字句，我记得好像有少数改一点点，在不影响排版的情况下，因为万一你一改那个行数变了就会变得很麻烦。然后我记得那个时候好像2011年的这个版本好像也有稍微改进，因为我不知道如果你有买那个粉舟记这个版本，你会知道它是一个硬的书壳，里面装了四本瓶装的书，薄，算是比较相对比较薄的瓶装的书，等于就是把之前就是粉舟记，因为它的英文版本是一整本嘛，好，那他这个就是把他的里面收入的四本等于是把它还原成当初的那四本的形式，好，然后第一本跟最后一本就各附加了当初最早期跟最晚期没有收录在任何选集里面的文字，好，短篇，包括我的那一篇译者后记这样子。那个我记得2005年那个出版的时候那个壳子其实有一点太合身，所以你的书放进去跟拿出来会有一点困难，然后但是到再版的时候好像我记得是有这个情况是有改善的，就是有注意到这件事，就是它的长相还是一样，但是就是那个壳，那个书壳没有那么卡那么紧，书好像相对的比较好拿出来。所以当然啦，就是你2005年如果你有买到的话，我要恭喜你，是一个试货的就是读者，就是非常的拿到了珍贵的出版。不过如果就那个书的，也不要说品质啊，就是我觉得再版这个有机会做一些调整跟修正，我觉得其实也很棒。那当然就是只要你有买到我都很感激你，也很恭喜你这样子，因为现在毕竟好像只有很偶尔才会在网拍上看到会有二手，因为就绝版，不过因为也不是什么很热门的书，好像也没有贵到很离谱啦，所以就是如果你还是想买的话，我觉得应该还是有机会买到吧，哈哈，这样子。对，好，这是第二题哈。好，然后第三题他就问我说，那我是什么时候第一次接触到那个卡特的作品，什么时候跟如何接触到的哈，那我第一次读到他的东西是什么，那我最初对他的印象是什么哈。我最早接触到 Carter 的作品的时候是透过一个大学时代的朋友，那我不记得当初我第一本看到他的书是什么了，因为大学已经是离现在就是整整半辈子以前的事情了，不过我猜想应该就是那个 The Bloody Chamber， 他最有名也最受欢迎的短篇小说集，就是中文翻成染血之誓，就是包括最多他的那个童话改写的短篇小说的那一本这样子。那当初我跟我朋友都是正在就是开始接触到女性主义的年轻女生，然后很努力的在读相关的作品。那 Carter 在那个脉络下就是一个很读到他应该是很合逻辑的事情，毕竟 Carter 是一个很强烈的强调女性主体性的一个作家，而且他也积极的参与，比如说他跟另外一位 他的朋友就是成立了那个 Virago Press， 就是很重要的出版女性作品的出版社啊什么的，所以在这个脉络下读他是好像感觉很理所当然。可是对我来说，卡特当然不只是就是理所当然的读的那个的的，因为研究或者是因为接触女性主义而读，不只是因为这个原因读他。好，那他有个他的声音是那么的强大，那么的耀眼，那么的特别哈，就是我很快就，当然就是立刻就变成了他的粉丝哈。而且我觉得更重要的是，我这么多年以来还是继续是他的粉丝，因为我觉得像我们年轻的时候喜欢的作品、喜欢的作家，常常有到了你上了年纪之后，你可能就已经没那么喜欢了，甚至会觉得这样怎么会喜欢他之类的哈。可是很开心的是，卡特不是这样子哈。我那个时候喜欢他，我现在还是很喜欢他。对我来说，我觉得这点还蛮重要的，这样子。好，那这个是我回答他的部分哈。那我自己额外想补充的一点就是，那个时候我跟那个就是介绍我看他的书的这个朋友，我们是女性主义研究社这个社团的哈。然后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社团女研社超冷门，我不知道现在大学是不是还有女研社，或是女研社的状况是什么样哈，或是类，我不晓得到底是现在的社团是怎么样的，就是那个时候。我们社团超级冷门哦，包括那时候好像我们只有四个还是五个人吧，包括我跟这个介绍我看卡特的朋友哈，超级冷。当然我们学校，因为我是清华大学，我们学校女生本来就少，也是一个原因啦哈。但是这真的是一个超冷门，而且就是后来我在那段时间，我发现就是被只要你跟女研或女性主义扯上关系的女生，好像很多人会视你为洪水猛兽，我觉得这点非常有趣。有趣是有趣在我把这个洪水猛兽的印象拿来实际运用了哈。因为那时候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有一个学长，别的系的学长，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好像还蛮喜欢我，就是一直要找我从事一些非常超级健康的活动，比如说去打桌球啊。然后我不知道为什么有时候会吸引这种他们就是健康上进的好青年，这种有偶尔我会吸引到这种人哈，因为我个人不是一个健康上进的好青年，我绝对不是哦。虽然我也不至于到那种什么很颓废，就我不是没有也没有那个种，也没那个本钱去做很颓废的事情，但我绝对不是什么认真积极上进。然后那时候我记得我们班上还有一个男生说，哦，感觉我以后会是一个什么女强人，所以我整个笑到不行，我觉得你对我印象实在是错误到不能再错误哈。Anyway， 反正就是这个学长常常去找我，然后基本上我当然也不想给人家难看，但我不是一个不会拒绝别人的人，我是一个很会拒绝别人的人。但是就是既然人家对我示好，我也没有必要，就是我没有给他错误的讯息哦，但是就是我并没有很就是哦，好像跟他打过一次球还两次球吧，因为那时候我刚好体育课也是选修那个桌球，所以就趁机练习一下。但基本上我对这个学长是没有什么兴趣的哈。然后学长他是基督徒，他有一年，我记得那一年的圣诞节他还写卡片约我去跟他们一起什么团契之类。那个时候我真的觉得不行哦，就是学长，就是我想要委婉拒绝你，可是你好像没有办法接收到我的讯息。所以我后来就跟他说，哦，没有办法诶，就是我那天就是我们那个女研社有活动。然后我记得好清楚，他听到女研社的时候脸色真的就变了，这样子。就是后来他再也没有来约过我，再也没有。我真的觉得好哦，原来女研社给人家印象是这么的就是牛鬼蛇神哦，所以很好笑这样。那关于女性主义这一点，其实我觉得比较有趣的是，因为我那个时候我到现在我不会自称我自己是女性主义者，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原因是我不会自称我自己是任何主义者。我不太能够接受一个，你不要说归类或标签好了，应该是我没有办法对一个某一个东西认同到我可以直接接受那个东西的这个名称套在我身上。但是我必须说，长大到现在这么多年，我觉得女性主义绝对是，如果你一定要放一个什么主义者在我身上，那我想大概女性主义者是我可以接受，如果一定要的话，它毕竟是一个影响到我的思考看世界的方式，造成绝大影响的一个很重要的思潮。而且对于我们这一代跟我们后来这些代的女性来说， 我们今天所能够享有的任何，身为一个女性所能享有的任何一些比前一代的女性更多的权利跟自由，绝对都跟女性主义有很大的关系。当然我觉得其实女性主义不只是关注改变女性的处境而已，因为在传统的那个父权体制之下的男性也受到很大压迫，只是整个形式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我必须说，就是就是身为女性的话，你的处境有任何改善，我觉得跟女性主义的思潮跟运动跟一些相关的东西是有很大的很大的绝对是很大的关系的。所以对，但是那个时候我记得我读到后来，因为有越来越多很多流派，然后我就很困扰，也觉得很有一点郁闷。然后就是比如说不同的流派对同样的议题的看法可以截然不同。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一点是对于色情跟性工作的看法，就是有一些女性主义的流派是绝对的谴责跟反对，就是色情就是绝对的对女性的剥削跟压制，然后性工作也是绝对的不能接受这个东西。那对我来说，现存的色情的确是建立在对女性，对绝大部分是建立在对女性的压迫跟剥削上面，可是我不觉得它完全是不能被拿来翻转跟使用的，然后我也不觉得他们一直是不合法可以解决这些问题。然后包括性工作，我个人是从一直很久以前就支持性工作合法化，当然这个合法化会有很多很多不同的问题跟要考虑的面向，可是我完全不觉得让他们变成非法，不管是北欧模式就是好像是不罚性工作者，但是会罚嫖客嘛，我有点忘记了齁，或者是像绝大多数其他国家就是绝对就是性工作就是不合法，我都觉得这不是一个好的处理方式，因为显然并没有办法根绝这个问题，只是让事情变成把它推到地下变成更复杂的事情。 anyway 在这个点上就是女性主义就有很大很大的分歧，我记得那时候读到后来觉得好挫折，就是觉得好吧，那我觉得我还是暂时不要，就是觉得我说我自己是女性主义好了，毕竟身为女性主义者，这东西代表的面向实在太多了，可是我觉得并不是每一个面向都可以代表我的想法，或者是说我还必须要说我是女性主义者，但我是支持什么色情的，我是支持可以挪用色情改变色情的，或者是我是支持性工作除罪化合法化的女性主义者，我觉得那个弹书好多，然后那时候就觉得很挫折这样子。但是总而言之，然后可是我觉得有趣的是，卡特其实自己本人也并不是完全的安于所谓的左派或女性主义者这个身份哦，他也不太喜欢哪一个标签就贴在打发自己和就是归纳自己这样。然后更有趣的是，我后来发现他年轻的时候，他为那个软性色情杂志写过稿子哦，就写一些软调色情，然后这个让我觉得当场就有一种得到知音的感觉，就是因为我自己的这个志愿之一就是想要当色情小说家，好，就是我完全懂 Carter 为什么写这些东西哦，我好想知道他那时候写了什么，然后就就是对，好，总而言之这就是一个对，这是我没有回答，当然没有回答在问题里面，然后只是觉得补充起来讲讲好像有点有趣的事情这样。好，我看一下哦，下面一题就是问说哦，我什么时候决定想要翻译 Carter 的作品哦，然后当初是怎么找到出版社来出版的这样。其实我并不能说我有很自觉的决定说我要翻他的东西哈，尽管我做了那么多年的译者，我想这个 idea 应该一直是有潜藏在心里，可是我不记得我有，因为那时候做一做，因为其实翻译就是工作嘛，就是 case 来了，然后我评估一下，我觉得有兴趣或我能做我就做，那没有兴趣的我就回绝。可是那个时候其实到 Carter 之前，我并没有积极的，我并没有跟积极的跟出版社提过任何我想要翻的东西什么之类的，也没有那个机会哈。那事情直接发生是那个，其实一切都是因缘巧合哦，就是那个时候有一天我突然接到了一个新的小小的出版社的编辑哈的联络这样子。那家出版社基本上一直都是出一些我后来就戏称是超级冷门的学术作品，但其实就是应该说很专门的学术作品啦。 然后呢，这个编辑呢，他大学的时候就知道我，因为我们是同一个学校的啊，有一些共同认识的朋友，可是当时我们并不认识。我后来发现我们好像有一起上过课，可是我完全不认识他哈。然后他应该也是知道我身为译者的一些名声，然后就觉得我的能力，我的作品还，我的翻译还不错哈，他就跟我联络，然后他跟我说他们想要这个，他们也想要开始就是出版引介一些外文的文学，那问我有没有建议。我当然有建议啊，那就是这个时候就卡特就叮叮就在我脑袋里面亮起来，然后就对，就建议给他们了。那家出版社呢，当然就是行人，然后那个编辑呢就是周逸正，他后来就是我们也算是变成了朋友这样子，然后他现在是行人的总编，然后而且他这么多年来一直待在行人，一直待在出版业，也是做了很多认真的做了很多书的一个编辑业的，算是不能算老兵啦，但就是一个已经有很多年年资的一个中间人士哈。对，这就是当初卡特为什么会被翻译进来的小故事这样子。然后他问了一下，就是我接下来问我，就是说我在卡特之前我翻了一些什么东西哈，然后问我或者是出版社是怎么决定要挑哪些卡特的作品来翻译这样。我就简单的说一下，就是我有大概八九年的时间是全职做自由接案的翻译，全职意思就是我只靠这个过活。那自由接案当然就是很简单，就是我没有任何的雇主，就是出版社跟我联络问我书有没有兴趣我就接，有兴趣的我就接这样子。那我一共翻了大概40几本书，然后有些很难，实际的算不数目很难算，因为有一些是像有些书是很薄的，可是有些像那个《泛舟记》其实是4本书合成1本，它也可以，它也算是一本书哈。有些是三部曲，尤其是我翻了一些奇幻文学哈。Anyway 啦，总而言之就是对我翻了40几本书，大部分算是文学作品吧，除了有纯文学，也有类型文学哦，比如说奇幻文学啊，然后推理小说啊，或者是有少数的那个科幻啊哈，然后再不然就是一些算是比较偏向人文或者是学术的题材哈，比如说早期我翻过一本是讲那个欧洲的那个猎巫热哈，那个巫是女巫的巫哈，就是要猎杀女巫的那个当年的事的历史哈，或者是有一本我翻过一本很有趣的是讲那个脏话的历史哈，那本书我后来我知道在台湾还有再版过哈，还蛮有趣的。然后卡特的作品大概是在我快要离开翻译的，因为我决定金盆洗手是2007年的事情嘛，那卡特的那个魔幻玩具铺第一本出的时候是2005年，他已经算是我就是翻译生涯的很后期了哈。那对我来说有点像是那个就是那个落幕之前的高潮，或者说是像是那种经典的五幕剧的那个结构里面的话，就是第三幕是高潮，然后第四幕是慢慢降下来，然后最后一幕是结束这样子。对，它有点像是那个第三幕的高潮这样。那关于要翻他的什么书，我当然有对行人提一些建议哈，不过就像我前面提到，就是说我强烈的建议他们一定要把他所有的短篇小说都拿下来，要翻完，我觉得那个是很重要的东西这样。那当然就是最后来说决定还是他们下的哈，那我想就是他们的考量就是他们自己出版社或者是编辑方面的口味，或者是他们考虑猜想读者可能接受度哈。那当然另外还有一个没说，就是跟我想跟那个预算也有关系哈。对，总而言之大概就是这个样子。下一题他问我说，我看一下他说翻译卡特有什么把它翻成中文有什么挑战性吗？哈，然后如果说翻任何或者它有比较扩大的范围，说翻译任何的英文文字翻成中文又有什么比较困难的地方？那有什么，或者是有没有什么是跟卡特本人的风格有关系的特别困难的地方？那我是觉得卡特虽然他的风格非常的特殊哦，他的那个风格跟他的用字都还蛮有挑战性，甚至会很要对你对译者来说是很高的要求哈。但其实我不会觉得卡特特别难翻译， 尤其是跟比如说某些我翻译过可是我自己本身并不喜欢或没有办法有感觉哈，有感觉的作家的作品，对我来说看的东西绝对不会比那些人的东西难翻哈。因为说到底就是翻译其实就是试着找出最好的方式，就用你自己的语言来说一个别人在另外一种语言说的事情，要怎么样最好的去做到这一点。那除了技术性的细节之外，比如说语言的能力啊，或是你对语义的了解啊什么的，那对我来说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应该是说，如果你自己本身很喜欢也很能够有感觉吗，或者是说很能够理解那个你要翻的这个人在讲什么的话，翻译会就会比较简单，而且当然也会有趣很多哈。那卡特对我来说就是这个样子。那至于从英文翻成中文的困难度，我觉得这其实有点太广泛了，所以我就说我是写说我想他们这困难应该其实就跟任何从任何语言翻成另任何语言一样，大概也不会有太大的差别，困难大概就是那些。那如果一定要特别举一个出来的话，我会说动词时态有时候会是一个问题，因为毕竟中文里面没有动词时态嘛。好，那我们讲的是过去现在还是未来，通常就可以在你的文句的脉络底下就可以说就可以理解了哈。当然有时候还是会有一些模糊的地方，那或者是说的这个人就直接说一个时间，比如说昨天啊明年啊下个星期啊之类的哈，就可以让那个时间变得很清楚。那所以如果说一个英文的句子里面同时使用了好几种不同的动词时态，然后这个句子本身也许在英文里面看起来并不长而且很正常，就是也不会看起来很奇怪，但是如果 它同时使用了好几种语态的话，有可能在中文翻起来会变得莫名其妙的长，甚至就是很啰嗦或很累赘。那这种情况当然不太理想，那尤其万一是那个原文是比如说是诗句或者是很优雅简洁的散文的话，那个真的就会其实那个杀伤力还蛮大的，尤其是对我觉得像诗，如果它一个简单的句子可是里面有很复杂的时事的话，你时态的话，你要把它怎么样正确的传达出来又不要让句子变得很臃肿，其实是很困难的。那关于这个时态的这个事情，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个例子就是那个石黑一雄的那个 The Buried Giant 那一本小说的开头第一句，我记得当时我一打开书看到那句话我就笑出来了，因为那句子并不长，那它可是它其实它的时态相当的复它的时态相当复杂，而且因为它里面其实很微妙又很微妙的涵盖了三个不同的时间点，所以其实我那时候看到这个剧的时候就啊不愧是阿雄哈。然后另外一个想法就是我对于未来要把这本书翻成中文的译者感到有一点同情，因为对因为其实这个句子还蛮难翻的，要翻得好漂亮其实很困难。那说到最后的话要讲那个卡特的困难度的话，最令人难忘的应该就是那个有一篇短篇小说叫做 A Victorian Fable with Glossary 哈，我现在手边没有那个汾州记的中文本，但我记得这篇小说我的名字好像是翻成一则维多利亚时代的寓言然后副词汇对照之类，那就是 Glossary 那个字哈。哇，那篇小说很短，可是真的是翻到我们头痛欲裂，我跟编辑都快要花红了这样子，现在想起来还是觉得不寒而栗这样子。只要大家读过那篇小说，尤其是你如果看过原文的话，你就知道我的意思了。好，然后那个接下来问题他就接着回答说，哦对啊，那篇翻起来一定是个噩梦。他就说那如果要谈短篇小说的话，有没有什么其他的短篇小说特别难翻译？还有就是有没有什么短篇小说对你来说你个人最有感觉？我的回答是要说困难这件事情，那个 In Pentoland 就是我记得中文我是翻成在杂剧国度吧，就是 In Pentoland 这篇绝对是数一数二的难，因为 Panto 这个东西 Pantomime 这个东西简直是没有任何东西比它更绝对 英国到一个不能在英国的地步、哦、这个东西如果你没有看过，你根本 pantomime 这个东西，这种它算是一种剧场的表演形式、哦、它你如果没看过，你根本就很难想象，就算你看过你也很难解释。所以这篇短短的文字的翻译花了很长的时间，而且最后就是加了一大堆不同的注解、哦、就是希望能够让帮助读者了解说这篇在讲的这个 panto 到底是什么东西。而且因为这篇不只是讲而已，他还是试图去解构它、哦、所以只能就是尽量提供一些那个理，希望能够读者能够透过这个角度去理解、哦、因为这个基本上是真的是对你要看到你才会知道那个是什么东西这样。那至于说我个人有感的话，其实有一点难说哈，就是我非常喜欢卡特的短篇小说，而且整体来说我认为他的短篇小说比长篇小说的成绩更好哈。那但我好像也不能说就是除了我非常读他的东西总是觉得很棒很爽很精彩哦，充满不管是读几次都还是有一种惊奇感嘛、哦、就是因为那个文字有魔力，他的文字有魔力、哦、但是除了这之外我好像不能说有一个比较更深层的更 personal 的层面、哦、就是更切身更个人更私密的层面好像比较没有这样。那如果说当初最早吸引卡特吸引我的地方是他文字的他的叙事的魔法、哦、魔力跟他对于就是性别议题的大胆的探索，而且我觉得他的重点是他的大胆，但并不是刻意就是去搞，因为为了要做探索而做探索，就是搞得很刻意很僵化的那种两极的探索，我觉得他就是一个啪就写进去了。当初他最吸引我的，一开始吸引我的是这个东西的话，但后来一直持续的吸引我让我很欣赏的东西是他的文字里面的那种我用的是那时候我的回答是用 irreverence 这个字哦，就是你不能说是玩世不恭，就是你会对一切东西都可以你见大人而藐之，可以这样子说吗？就是一种你不会对一切事情都保持着尊崇之心、哦、就是你把一切东西都可以拿来玩、哦、那种不管是你的主题或是你的语调、哦、irreverence， 然后还有他的热情吗，他的 passion、哦、就是他的文字里面是一个充满 力量跟热情的东西、哦、还有他文字里面的情色，他是一个其实是一个非常性感的作家、哦、那个文字还有他的那个敏锐的就是智力吗，那个 wit 很难翻、哦、就是他是一个非常充满就是才智、哦、那个火花就会四射的，还有一些就是很繁复精细的意象，还有他疯狂的，也不能说疯狂，就是很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可是又加上就是很准确精准无情的描述、哦、然后有时候他的那个讽刺会故意很 over、哦、可是永远都是其实你看得出来这个作家自己很意识到他自己是很夸张很 over 的，这一些东西是真正让我一直这么喜欢他到现在还是这样子，是这些原因这样。所以对我来说就是很多完全主题跟风格跟语调完全不同的短篇小说我都很喜欢，比如说有 Puss in Boots 然后穿靴猫 Our Lady of the Massacre 那篇好像我翻成篇名好像是大屠杀圣母吧， The Tiger's Bride 老虎新娘， Penetrating to the Heart of the Forest 穿越森林中心嘛，我有点忘记这篇的片名换成什么、哦、Gun for the Devil、哦、给魔鬼的枪，然后 The Fall River Axe Murders 就是秋河利府杀人案吧，我好像是这样翻的， Master 主人， The Merchant of Shadows 影子商人，跟 The Quilt Maker、哦、好像是织百纳贝的人吧，我觉得好像是这样翻的，这些都是我很喜欢的，就随便举几个例子的，就是大概这些都是我很喜欢的短篇小说这样子。好，下面一题他说卡特的就是他在英文的文学界里面他有他自己非常独特的声音、哦、而且被视为是一个其实还蛮有争议性的人物、哦、他常常很喜欢就是制造震惊哈、哦，然后在很多的政治议题上也有很强烈的看法跟立场这样。 那最有名的一个例子就是他有一本讲那个 Marquis de Sade， 就是萨德侯爵的书哈。那那本书受到一些女性主义学者的强烈批评这样子。那在他的散文里面他也常常提到说，就是拿把那个所谓神圣的东西拿来让它世俗化，或者是把所谓的文化神话和 cultural myths 拿来 demythologize， 然后就是去神话化这样子。那他就问我说卡特的这个层面对于中文的读者来说会不会很难翻译这样子。我说个人来说我还蛮喜欢那本讲萨德侯爵的那本书哈，不过我想他应该是没有什么，我看不出来他有什么机会被翻成中文来印来出版哈。那不会不能在中国出版的原因我想应该很明显哈。那不能在台湾出版的原因是我觉得基本上很简单，就是那本书不会卖哈，没有销路就不会有要出这样子。但是基本上目前为止我觉得卡特的中文翻译作品都被一直都还局限在所谓比较安全的哈安全的选择里面，像在台湾出版就是我自己翻译的这几本，还有再加上另外一本那个马戏团之夜是另外一位作者杨雅婷翻译的哈，那这几本也有在中国出版嘛，就是被买去在中国出版，然后中国另外还出了他的Angela Carter's Book of Fairy Tales， 然后 Love 是很早期的一本小说哈。然后 Heroes and Villains 好像是一本散文集这样，就是这几本在中国有出， 我查到大概是这样，我没有很认真去查，因为中国的部分毕竟我也不能代替他们发言这样子。那总而言之就是我就说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份书单其实没有什么太多的引人挑眉哈，就是我用的是 provocative 这个字，就是没有什么挑衅，没有什么挑衅的那个部分存在，就更不要说有争议性了这样。所以我觉得如果是只能看中文翻译的读者的话，那可能就只能看到卡特的某一面哈，在某一个角度去看到他的某一面，那这一点其实还蛮可惜的这样。然后接着他就问说他说我很喜欢你的形容哈，就是说你形容说看到卡特的某一面，因为其实就是因为读者其实面对的对不起，作者面对的读者其实都是很有多样性的，所以这些读者对于那个作者所建造起来的印象或者是想法其实也是建立起很多不同的他的样子哈。那他提到了一些评论家，包括 Christopher Frayling 跟 Marina Warner， 有提出说卡特常常被驯化 domesticated 跟浪漫化 romanticized， 某一些媒体会这样子驯化他跟浪漫化他，然后让他的作品跟他的个性里面比较有争议性的层面就被忽略或者是消音甚至被压抑。他问我说我对于这些卡特作品的不同面向有什么想法，那这个议题对于我翻译他的作品有没有什么跟我翻译他的作品有没有什么关联这样。然后我回答是说对，我有读到关于这方面的东西，就是卡特的被神仙教母化，我用的词是 fairy godmotherization 这样子，就是把他的神仙教母化了。我同意这是一个还蛮有道理的，蛮确切，有我觉得还蛮有道理的一个论点这样。那我觉得很伤心的一点就是说，因为他毕竟在世的时间很短，他51岁就过世了，所以他其实在世的时间没有长到他可以就是他我的意思是说他在世的时间相对的短，也相对的能够帮助这种有利于这种就是一面倒的塑造他的形象，因为他已经没有机会就是让他的声音用不同的方式被听见。我相信他会希望是自己的声音是听起来更嘈杂的，比较杂乱而不是很和谐的，也绝对不是很客气有礼貌甜美那种感觉的这样。那我觉得很讽刺的是说这样子的驯化 跟浪漫化，就是 domestication 跟 romanticization 尤其是就是对于有争议而且不怕造成争议性的女人这样子的驯化跟浪漫化，我觉得它就是现有寄存的的主流秩序的一个展现哈。那但是这个主流秩序是我认为他跟他的作品，卡特跟他的作品正就是为了要怎么讲反叛这些主流的秩序在做的事，他们就是为他的作品跟他的行动就是在反叛这个主流秩序，可是这个主流秩序还是到后来在他死后还是成功的就是把他驯化跟浪漫化了哈，这样子。然后这点其实很讽刺哈。然后我有写说我想到就是说因为卡特自己不在，不然对于这种很极度讽刺的情况，他的一定会有很妙的评语哈。可是除非我们今天办一个降临会，不然我们永远没有办法听到卡特他会对这个情况有什么想法，有什么评语这样子哈。但是无论如何，就是就翻译这件事来说的话，这个议题其实没有什么太大，跟我的翻译没有太大的关联，因为我前面也才刚讲过，就是他的书被翻成中文的书都是比较安全的那一些哈。那也许这些他比较安全，他们比较安全这一点，就是这些书当初为什么会被选择的原因哈。那可是只选择他比较安全的作品来翻译跟引介，好像也是那个驯化跟浪漫化这个过程的一个部分，感觉就是一个互相在喂养的一个循环这样子。对，我觉得好像有一点这种感觉这样。那这边插一下他说那个讲那个萨德侯爵那本书我有买哦，但是因为像那个书在高雄家里，所以我最近没有机会，因为我最近不会回高雄，然后没有机会拿出来重看。那他是那本书叫 Sadie and Women， 就是萨德笔下的女人。然后我觉得他就是我记得他是用怎么说啊，因为萨德大家知道就是那个英文的那个 sadism 就是性上面的虐待狂，当然后来这个字也被用到超过性的范围去，就是是从这个人来的。那他的作品就大量那种性虐的愉悦方式这样子，然后当然就是受害者都是女性。那卡特从一些比较大胆的角度进去去分析，他并不是对萨德抱持着绝对的批判的立场，那因为这样子他就被很多女性主义的评论家跟学者就是觉得这本书就是很不同意他这本书的讲法啦这样。那我记得那时候读的时候我觉得这本书很有趣，那因为我最近没有时间重读，那总而言之我在回答他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说 I enjoyed the book， 就是我用的是过去式，因为我最近没有在看， 不太能够那个，至少那时候读的时候是觉得很有趣的。那看着除了小说就是小说作品，他也有一些杂文，我买过几本，然后我现在不是很确定，因为我这边的书，我现在台北的书这边有点乱，然后高雄的书我现在又看不到，我确定我买过两三本吧。好，对，然后我如果有机会把它重读一遍后，也许有机会跟大家再做个报告，也许可以有机会跟大家聊聊就是中文读者比较没机会看到的，就是卡特的另一面。那个我前面说就是神仙教母化这个词，我后来找了一下，我好像是有一个这个词的来源，我好像是在前几年2016年吧，就是在英国有卡特的一个传记出版。好，那那个时候那个作者 Edmund Gordon 他在那个卫报上面写了一篇，就是那个传记的作者有讲到这件事，他就有特别提到，就是尤其是卡特死后，很多人就是把他，包括鲁西迪啊，包括那个 Margaret Atwood 啊，大家都讲说他是什么比如说西方文学的好女巫啊，白女巫啊，或者是神仙教母啊，就是变得好像是一个和善的好，善良的，充满不要说充满爱啊，但是就是他对 OK， 他是法师，但是他是白魔法的法师，就有这种感觉这样。那他那时候是没有用 fairy godmotherization 这个词是我用的，但是我的意思，我得到，我后来我记得好像有看到中文的文章也有讨论，可是我现在找不到了。但是总而言之就是我觉得是有这个倾向的，就是包括因为他最有名的作品就是那些嘛，那包括他这些比较就是可能就是观点不怎么讨喜，或者是语气不怎么和善的一些文字，或者是像那个我前面讲的 Sadie and Women 那本，就比较相对来说没有什么知道。对，所以我会想说有机会也许再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一面这样子。 好，这下面一题是说，好，他说，卡特的作品里面，有哪些面向对于台湾跟中国的读者会比较熟悉，有一些面向，又有哪些面向比较不熟悉，那卡特的，毕竟卡特的文字里面充满了各式各样的典故啊，跟暗 allusion 要怎么说、啊、就是他暗指、哦、他可能不是直接用，但是他会暗指像其他的文学作品、哦、那些文学作品从童话故事啊到神话啊到欧洲的文学作品啊都有、哦、那像这样子的东西里面有多少东西能够对亚洲的读者来说是熟悉的，那这样的熟悉或不熟悉是否会让我的翻译工作更简单或更困难这样。那我一开始我回答的很直接，我说哦，那个卡特的作品里面绝对会有一大堆东西是我们不是每个人都很熟悉的，不管这个我们是谁或者在哪里，我的意思就是不管你是亚洲人还是哪里人，不管你是今天是英国人也好，我觉得不可能每个人都了解他作品里面的所有典故跟那些暗指的东西，因为他实在太喜欢用大量的这样子的典故，跟就是他，我觉得他也不是在掉书袋，因为他就是一个读很多种杂食的人，我可以理解，因为我自己某一个层面上是这样，只是没有像他这么厉害这样，就是他会插入大量的东西，然后他的那个他的典故引申向非常非常多的东西，也不只是这个问题这边提到的说是各种文学，他除了文学他还有电影，因为他自己很喜欢电影啊，还有戏剧场，他自己很喜欢戏剧、哦、然后音乐种种种种的典故，而且更重要的是他其实还有很多是不同，因为他有会好几种不同语言，我确定他会法文跟德文吧，德文我不是很确定，但法文是一定会的、哦、就是他的典故不但有不同的大类型，而且甚至是不同的语言、哦、所以我不觉得任何人可以，就是所以我就说对于一个译者来说是很难去跟上他的脚步，可是我觉得对任何读者都是这个样子、哦、所以谢天谢地现在有网络出现、哦、就是你如果知道怎么找的话，也许你打几个字、哦、点几下滑鼠你就可以找到答案、哦、那我真不知道我们这些在 Google 出现之前我们这些译者都是怎么工作的、哦、当然这是开玩笑，我后面就说这是开玩笑、哦、那说正经的话，那在卡特里面就是本地读者对卡特的作品里面最容易理解也最容易最容易懂的部分就应该就是那个童话故事了哈。当然我不可能代替所有亚洲发言，这个范围实在太大，差异也太大，那我也不清楚说卡特在中国所受到的就是他是怎么样被理解，就是读者对他的了解跟想法是什么，我不太确定，因为毕竟中国的那个文化社会跟政治的环境都很不一样，所以我也不知道那边情况，但最少在台湾我这个年纪，我现在四十几岁嘛，我这个年纪或者是比我更年轻的人，我们小时候的读物里面都包括格林童话，安徒生童话，然后还有那个伊索寓言等等等等的东西哈。那也许不是每个人都有在读童书哈，可是还有一个更重要，也不能说更重要，但是说是那个影响力更大的东西，就是迪士尼的版本哈，它的让它变得更大众化，当然也有给它把它变得更怎么讲，我用的是 sanitized 的这个字，就是把它变成普遍级嘛，普通级，就是把一些不是，你也知道嘛，就是迪士尼的那个他的那个他们的最高指导原则就是老少咸宜，所以他们的版本一定都是老少咸宜，里面没有什么就是十八禁啊或者是什么血腥啊残暴啊应该是没有这样的东西，就总而言之就是迪士尼的版本的童话故事的影响力更大，因为包括他们以前的动画电影跟近年来甚至还有就是在用最早以前的动画电影到后来的动画电影甚至到现在还有就是那个真人版的东西一再的展演同样的故事，比如说最为人熟知就是白雪公主啊，睡美人啊，然后美女与野兽啊，仙女奇缘啊，小美人鱼啊，这些光是我这边举出这五个最有名的里面就有四个在卡特的小说里面有很强占有很 明确的地位，其中这四个人里面有三个都在 Bloody Chamber 里面出现，那还有一本是在后来的，还有那个一个另外就是仙女奇缘的早期的版本，它有在后来的一本小说出现这样。所以总而言之，就是我要说的是，就是典型的台湾作者也许不会了解说这些故事背后有些什么欧洲文学的传统或传承，但是故事本身是大家都耳熟能详的，甚至家喻户晓的。那至于要说不熟悉的面向，那我觉得大概就是除了童话之外的所有东西吧，几乎所有东西都不熟悉哦。我就举了一个例子哦，比方像《明智的孩子》就是一个蛮困难的案例，因为首先哦，莎士比亚跟童话故事不一样的是，它绝对不是台湾很多读者就是随便就很熟悉的东西哦。我这边可以顺便插一下话，就是我一直觉得莎士比亚有一点点像是莎士比亚对于英语系的一般读者来说，就我觉得有一点点像是唐诗对于中文世界的读者来说那种感觉，就是你不是每一个人都会很熟悉他们，可是必然有一些典故是大家都知道的。好，你不见得熟读莎士比亚，你也不见得熟读唐诗，你也不见得这样子，可是有一些东西是几乎是已经是你的文化生活的一部分，几乎是日常对话的一部分。我觉得莎士比亚给我有一点这种感觉哈。那就有点像唐诗在中文语境的感觉，有一点像是这个样子，它还是有一定的文化资本跟难度，就是你要受过一些教育的人会知道，可是就是我觉得那个普遍性有点像。所以但是莎士比亚在台湾在中文语境里面绝对不是一个这么去随便讲一讲大家就知道的典故，你一定要解释。好 anyway， 这就是我提到这一点，就是莎士比亚。然后第二点就是我觉得那明智孩子翻译起来的困难度在于，就是说他有可能他应该可以说是卡特所有作品里面最英国或者说最英格兰的，因为 English 那个英国可以包括苏格兰或威尔斯其他的地方，但是我觉得是他是最英格兰的，他的书里面最英格兰的一本，不只是在于那个大量的文化跟历史的典故，还有就是每一日常生活的细节，包括那些吃的啊用的啊小东西啊什么里面哈，不只是这些，而且我觉得是整本书的那个 feel 哈，那个感觉哈，都是这个样，都是一本非常非常英格兰的作品哈。那个这个 feel 是很难捕捉也很难传达的东西这样，所以我觉得明智孩子是一本很难翻的作品，可是我个人非常非常非常喜欢明智的孩子这本书哈，那我也很有自信也很骄傲，我觉得我的翻译是绝对是配得上这本作品的哈。对我来说它就是一个大家就会说是它的就是它的因为是它最后一本小说嘛，是卡特最后一本小说，就是大家会说像是那种天鹅的垂死之歌，可是一般天鹅垂死之歌听起来是那种很悲伤的，我觉得不是哈，这本书是它的天鹅 swan song， 天鹅垂死之歌，可是是一本充满欢乐跟充满活力哈，然后与世界和解，就是了然于胸与世界和解的那种，它不是那种大团圆的感觉，而是一个因为它里面作者到后面就是已经年纪很大了那个里面的那个叙事者就是一个充满了然吧齁，然后充满活力的一本书，我觉得很棒齁，尽管这个作者实在是不幸的壮年英年就早逝了这样子。好，然后接下来是倒数第二个问题哈，他说跟前面那个问题有一点关系哦，他问我说你觉得亚洲的作者对于卡特拿童话来改写，好比如说像在 Bloody Chamber 在那个染血之誓里面改写那个美女与野兽，对他的再度诠释亚洲的读者会有什么感觉哈。他说根据他在这个就是教大学生，因为他在大学里面教这本书哈，那很多学生对于那个小说里面很明确的性跟暴力都感到很惊讶甚至震惊哈，那好也有蛮多人不习惯这样的去看待童话故事哦，那他也有说有显然就也跟他们通常都对迪士尼的版本比对所谓的原来的版本更熟悉也有关系，因为毕竟习惯看的是迪士尼那种适合合家大小观赏的那种版本齁。 那他问我说，我觉得我认为亚洲的读者对于Bloody Chamber 里面的故事的小说会不会有同样的反应。我说一开始我也会觉得说，我猜想哦，就是惊讶跟震惊也许也会是同也会是最普遍的反应哦，可是说不定也没那么惊讶跟震惊哦，因为至少在台湾哦，卡特绝对不是是所谓市场上最 sensational 最骇人听闻最善色心的对童话故事的重新诠释哈。为什么会这样说呢？因为至少在台湾哈，过去大概过去20年来吧，应该是从2000年初，2000还是2001开始哈，就有那个日本小说家桐生操的很多作品被翻译成中文哈。那其中包括有两本是那个童话故事的改写哈，那这两本童话故事改写叫做，我记得好像叫做《令人站立的格林童话》之类的吧，那号称就是回归原始的版本哈，然后暴露出底下那些可怕的真实意义哈，不然它怎么叫做《令人站立的格林童话》哈。然后呢，这些书呢，显然就是充满了那个鲜血淋漓的场面跟性爱场面，所以它在台湾是被列为18禁哦，就是限制级的书。那要是我没搞错的话，在中国基本上根本是直接被禁了哈。那这两本书，这两本《令人站立的格林童话》，我是从来没读过，主要是因为我觉得那个书的封面实在是太难看了，难看到就是就是想要拿在手上都觉得那个很。实在是就是很丑啦，就是不想把它拿起来看，觉得很丢脸这样。但是我根据我的理解，他们在这个书在日本卖的，当年在日本卖的，它是1999年出的吧，然后在台湾应该也卖的很不错，因为我光是在就是回答在写这篇访谈的时候，我就查了一下博客来哈，就简单查了一下。他这个版本应该有前后不同两个出版社出过，书名有稍微改变了，但是都还买得到。即使他们最早在台湾出版是已经是十几年前的事情，到现在还可以轻松买得到，而且有两个以上的版本。所以显然在台湾是卖得很不错的，而且这个作者的书也一直在出，所以我相信在台湾应该是有市场，不然不会一直翻译出了那么多。虽然很多后来就现在已经买不到了这样。总而言之，就是我觉得也许现在假设是在台湾的大学生，也许不会那么容易对这种事情感到惊讶了吧。虽然当然也不是说同声操有那么普遍到说大家都习惯这种超血腥暴力在诠释的童话故事哈，但是我的确是觉得现代台湾的年轻人有一种，有时候会觉得他们有一种要怎么说，也不能说是蛮不在乎哦，可是我觉得他们有时候还蛮冷静的哦，对一些事情还蛮保持着蛮开放的态度。我觉得还，你用正面的态度去想，其实我觉得还蛮让人有希望的哦，因为你会觉得他不，如果不那么容易受到惊吓的话，也许比较能够接受一些新的跟不那么传统的 idea 哦。但你也可以反过来说，表示他们对什么事都不是很在意或很关心，可是我觉得不见得要这么负面的去想，我觉得是有一个比较正面的可能性在的这样。总而言之，我回答到你们就说，哇，这个答案好像有点东拉西扯，我不太知道有没有算是回答到你的问题，不过大概就是这样子这样。好，然后最后一题他问我说，我是否还在计划翻译任何其他的卡特的作品，或者我知不知道有任何其他别人有计划要翻译他的作品。那我是否觉得卡特的作品就是在亚洲未来会更受欢迎。我说对这三个问题的简单的回答都是否定的。首先就是我现在已经不是自由译者，那我现在唯一做的翻译就是有空的时候就是做一些接一些影展跟甚至是那个什么艺术节的字幕翻译之类的。我现在最想做的大概就是最想做的翻译就是这些。那我没有听说到有什么人计划要翻译更多卡特的作品。那当然不是说别人的计划我一定会知道，但是因为就是我的作为一个翻译者的名字还是蛮跟卡特被密切，就是大家就把我就是我的 林森作为一个翻译者还是蛮密切跟卡特有关系，所以如果有这方面的消息我应该多少还是会知道，但是我没有听说这样子，也不觉得近期之内会有什么理由，会有什么理由会有这种事情发生。因为就像我说的，因为卡特在台湾这边也或是在中国我想也是，也 不是特别的有名或是特别受欢迎，然后再加上他现在也已经不在世了，所以也不会，他也不会有机会得到比如说布克奖啊，或者是甚至诺贝尔文学奖啊。那如果得了奖，那当然就是忽然间就是一堆出版社就会抢着要抢着买版权来出版。当然例外是像比如说如果你是诗人的话，像那个去年的那个 Louis Gluck 就对，好十级例外这样子。对，那对啦，就是我的意思就是也不会有这样子的可能性发生。那另外一个可能性，如果说突然间大家要对一个作者感兴趣以后，那大概就是比如说改编成那个畅销的那个电影或影集。可是 Carter 又是一个这么冷门或者说偏门的人的作家，我也不觉得就是片场啊投资人啊会往就是想要找下一个那个 blockbuster 下一个大卖的影的 IP 的时候会想要去找他，所以我觉得应该也不是会发生的样子。这样好，那这个就是他问我的12个问题，大概就是回答到这。那哦，对，我前面一开始讲到就是我为什么会突然想要出这一集 podcast， 除了就是 OK 那个现在大家要在家想提供一点娱乐给大家，然后其次是我刚好有做这样子的一个还蛮深度的访谈，还有一点其实是今天是5月15号嘛，上个星期五5月7号其实是卡特的生日，他如果还在世的话他会是81岁这样子，听起来好像年纪很大，可是其实真的没有年纪那么大。你看像那个 Margaret Atwood 那个他只比卡特大一岁，他现在82，他今年要满82岁，可是他还在创作。那或者像去年过世的那个勒卡雷，他是好像是87岁还是几岁，他到过世的前一年，他2020年过世，他2019年还有作品在出版。所以就是其实他卡特死的时候才51岁，这如果你真的喜欢，你是一个喜欢他的读者，你真的会想想真的觉得很心痛，尤其是看到他在最后一本《明智的孩子》里面他展现出来那个活力跟那个强大的创作活力，你真的会觉得很心痛，为什么他就这样子走了。当然不是说如果他多活个十几二十年会交出更多更好的作品，可是那个可能性是绝对的存在的，所以他就这样子，可是他走人一死就没有了，所以那个其实是很令人心痛的事情这样子。然后我觉得死去的人的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们不会再变老，废话。然后我现在回想起来，在当初刚刚开始就是2000几年的时候要开始就跟行人讨论我们要出版卡特的时候，那时候我们都开玩笑的叫卡特说是卡特阿姨，那周一正跟我年纪差不多，他好像比我大个1岁1-2岁吧，就我们都说卡特阿姨，其实不是在吃他的豆腐，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其实都还蛮年轻的，然后卡特应该51岁的卡特应该是那个时候的我，他应该跟我那个时候的我阿姨那个时候的年纪差不多，所以叫他阿姨是绝对没有问题的这样子。那可是一转眼这么多年过去了，十几年过去了，我快要超过卡特过世时候的年龄了，想起来真的觉得很感慨。那对，然后我在想明年是他是好像是他是1992年过世，明年他过世30年，我在猜这本书会不会是因为这样子的关系，我猜想明年会要出版这样子。总而言之就是我觉得趁这个机会整理一下对这个我很喜欢的作家，跟其实到现在我还是会常常被问到询问度很高的作者的一段奇缘，算是一段缘分嘛，跟我的一些想法这样子整理给大家这样子。然后呢大概就是这样。然后最后的最后啊，因为我刚好收到最近收到那个我的朋友阿芒，他是我 仅有，虽然我写诗，可是我几乎没有什么诗人朋友，我仅有的两个诗人朋友之一，他的新书哦，其实他的书出很久了，可是从美国的他的美国出版社寄来到我到前几天才收到哦。这本书叫做 Raised by Wolves 哦，中文叫狼养的，是他跟另外一位因为是跟他的是跟译者 Steve Bradbury 哦，合作的，就是他的诗集，他的诗的中英文对照本，然后里面还穿插了很多他们两个人对于创作跟翻译的讨论这样。然后这本书也得了那个美国的国家笔会，我看一下，美国笔会文学奖的翻译诗集奖，那个在四月底还有上新闻这样，就是这本书。然后我收到书我还没有仔细看，我就是东翻翻西翻，因为阿芒的书，阿芒的不是因为他是我朋友我才喜欢他的诗，他是我他的诗我真的蛮喜欢，而且那个东西是我自己写不出来的，我觉得那种他那种奔放的狂野的活力，我觉得那个是我没有办法跟上的这样，就跟他的人跟他的诗其实是非常像这样。然后其实我拿到这本书之后，我有跟阿芒稍微小聊了一下，因为我之前就有看过这位译者翻译他的东西，那时候我没有提。然后我这次看完这本书，我也有稍微提一下，就是我觉得这个音译不是不好或不称职，我会觉得微微有一点，他翻阿芒是有点太规矩了，太整齐了点，因为不像阿芒是一个那样奔放的东西这样子。然后他阿芒基本上也同意这个感觉，他说他那个译者是一个很细致的人这样，可是我觉得阿芒就本身就是一个很奔放的人这样。好，那总而言之呢，这本书还是很有趣这样。那我翻到这本书，他的我刚刚说了他的那个这本诗集的书名叫做狼养的嘛，那同名的这首诗放在书的最后，然后我看了一下，我觉得跟卡特好合哦，跟卡特，因为大家知道卡特在后来他写了很多跟小红帽有关系，狼，尤其是狼这个主题，他还以他的那个几篇跟小红帽跟狼有关系的作品为本，他还写过舞台剧本，然后也改编成电影剧本，有拍出过电影过后，所以我觉得这本书这首诗感觉跟卡特实在好合，所以我就征求了阿芒的同意，我跟他说我想要在 podcast 里面念他的诗，他说好啊。那我觉得我念他的诗一定是念不出那种感觉的啦，但是因为我很喜欢这首诗，所以就是用念的方式来介绍给大家，然后大家可以自己去找找看，我不晓得网络上能不能找到这首狼养的。三个月爸妈没有下山，米店不肯再赊账，我没力气爬树跑步，祖母牵我趴到河边喝个饱。他来了，很小的时候我摸着天摇摇晃晃，正在学走的女孩倒映在他眼里，被云包覆，那是我。他从山上的大岩块跳向海边的砾滩，给砾石带来火，海水发烫，祖母的床也整晚沸腾，我听见他们睡在一起。可惜我终于睡着，直到脚边堆着暖乎乎刚被杀死的鸡、羊，还有我最爱吃的海鱼。祖母又升起炉火，忙碌起来。树上猴子跳来跳去，一匹野马冲破了墙，那是我，狼养的。好，这首阿芒的诗就到这边哦。那我们今天的 podcast 也就结束在这里。如果大家在台湾的话，我希望大家都能够平安，然后我们都乖乖的待在家里，然后也希望能够顺利度过这一次的难关这样子。那今天的 podcast 就到这里，我们就下次见咯，拜拜。